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欢迎你收听《天人之间》这个节目。在过去，我们一直在讲耶稣所说的比喻的意义，还有他跟我们的生活的关系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谈的是另外一个比喻，那就是叫做守财奴的比喻。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的原因是，当他看到的当地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们的人生的最终的目的只是吃喝玩乐，他们只是注意的是现实的利益和好处，而忽略的最要紧的，那就是所谓的天国永生。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耶稣曾经讲过，你如果获得了普天下的一些荣华富贵，而不幸失落你的灵魂，问你到底何以自由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们讲守财奴的比喻，我想为我们来讲实在是有很多的警醒的作用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这段内容，那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的地方所记载的。耶稣对他们设了一个比喻说，有一个有钱的人，他的田地出产丰富，他心里这样想，我可怎么办呢？因为我已经没有地方收藏我的物产了。于是他说，我要这样做，我要拆毁我的仓房，另建更大的，好在那里收藏我的一切谷类和财物。以后我要对我的灵魂说，灵魂啊，你存有大量的财物，足够多年之用，你休息吧，吃喝宴乐吧。但是天主却给他说，糊涂人啊，今夜就要索回你的灵魂，你所备至的将归谁呢？那为自己后继财产而不在天主前致富的也是如此。读的这一段，我就想到了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所说的，他说，我们的财产在那里，我们的心也就在那里。我想说的很对，因为耶稣告诉我们的就是，我们所积蓄的现实的财产，在你有虫会来腐蚀，还会生锈，但是呢，在天国那个地方，永恒的产业，在那里没有虫也没有铁锈。在这里我想耶稣讲这个比喻主要目的就是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要贪恋现实这些虚幻的事物，诚如我们中国人所说的，富贵荣华如浮影般的，也像是泡影一样的。耶稣讲这个比喻呢，我想主要的就是因为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，他们财富呢是用田产来作为衡量，因为他们是一个农业的社会。我们曾经提到过，耶稣很会讲道理，他讲的道理所用的比喻呢都是就地取材，所以在农业的社会，耶稣用这样的比喻来讲，他们马上就是一目了然，马上就能够懂。我想这个有钱的人就是这样的，他的人生最终目的，诚如刚才我们所说的，就是吃喝玩乐，什么永生呢，为他来讲太虚无缥缈。人是非常的现实，而且是越来越现实，凡是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的，那就是最有价值的东西。虚无缥缈的未来天国，这些为他来说以后再说吧，但是到死亡临头的时候，那时候我想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在这个比喻当中，同时也告诉我们，那就是生死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，是在天主那里。像比如说这个有钱的人，他自以为自己聪明，因为他田产他的谷类财产越来越多，他原来的仓库已经不能够容纳下，所以他想的就是说，好，我要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把它拆掉以后盖一个更大的，然后把这些东西都搁进去。他自以为现在呢，他可以好好的享受荣华富贵，不愁吃不愁穿，而且可以吃喝玩乐了。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因为就在今夜天主要收他的灵魂，那么这些的奴隶这些的东西你带得走吗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，也许我们曾经提到过，那就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亚历山大皇帝，他以33岁的年轻岁月就谢世了。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说明来讲，那更是夭折。你看他的一生，他的生前丰功伟业，他要有什么就有什么，但是当他死的时候，我想他真的了解的虚而又虚，万事皆虚的道理。我想亚历山大帝了不起的就是，他愿意借着他的死亡给他全国的老百姓一个很大的启示和教训。 听说他在死之前曾经交代，他说我死的时候，我的棺材两边各开了一个小洞，让我的手能够伸出来。我想他手伸出来并不是握拳，而是手摊开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也就是告诉我们，荣华富贵转瞬成空啊。因为他所拥有的这一切，但是呢，要走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。我个人认为，如果一个人把现实的一切物质的东西当作是最要紧的、最宝贵的，也是人生最终的目的的话，我想他死的时候是最可怜的，因为他什么都带不走。诚如我们中国人的俗话所说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。说的也是，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连一条钉子裤都没有，是赤裸裸来到这个世界。我们死了之后，有的地方有一些风俗习惯，就是要让亡者呢穿金戴银的。我就曾经参加过一个入殓礼，因为这位太太呢，她是在医院里面最后过世的。在过世之前，因为她的先生、她的孩子知道妈妈曾经表示过她退休之后她愿意受洗，所以当她昏迷了之后呢，他们就跑来找我，请我去给她复洗，但是最后还是死了。死了之后的那天的入殓礼，我到太平间去，在那个地方呢，我看到一个场面，一个画面，是既感动又感触良深。感动的是，就他的子女在妈妈过世了好几天之后了，已经不能再享受他们所给他的东西的时候，他们还是给他穿金戴银的，因为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七八条很贵重的金链子，同时呢还拿着馒头，在他的嘴巴那里塞了一颗很大的珍珠。这就是我感动之所在，因为母亲虽然死了不能够享有这一切，但是呢，儿女还是尽这份孝心和爱心。但是另一方面让我感触良深的，我心里在想，你再给他多的东西，他已经不能享有了，他连呼吸都没有，生命都没有了，他难道能够享有这些东西吗？过了几年之后，除非是被盗棺，不然的话呢，他已经变成一堆的烂骨头，但是这些东西还是带不走的。所以我们中国人俗话所说，真是荣华富贵转瞬成空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把物质的东西、现实的东西当作人生最终的目标的话，我想他走的时候是最空虚也最可怜的。在这个启示当中，比喻当中的第二个启示，那就是我们对这个生死要很注意。我们一个人不晓得我们什么时候会生，那么对死亡更是如此。有哲学家曾经提到过对死亡的两点看法，他说第一点，那就是对死亡的肯定性。我们每个人都会死，因为人生自古谁无死，只不过寿命的长短而已。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死，在什么地方死，在什么情况死，我们不一定绝对知道。我曾经在报上看到这样一个故事，就是有时候求死不得，有的人是不但求死不得，反而害死别人。有一次有一个年轻少女，她因为失恋了，她没办法承受这种打击，因此她从五楼跳下来，但是她想了结自己的终身，但是不但没有死，最后呢是落到了坐牢去了，因为她扎到了一个卖宵夜的一位小摊子，这个小贩的路过那里，后来呢被他扎死了。你看他想死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死，结果害死了别人。那么另外还有很多的实际的例子，我有一个女教友告诉我，她说我们有次提到关于死亡的时候，她说她有一个同事，这个同事就50岁，就坐在她办公桌的旁边上班。她说上到一半的时候，这位男同事呢突然间他趴在桌子上，其他的同事们以为说可能他晚上熬夜了，或者是比较累，所以暂时的休息，但是到后来才发现他已经离开人世了。有位妈妈也告诉我，她说她的儿子整夜打牌没有睡觉，第二天一大早呢他骑着摩托车准备赶去上班，可能就是因为整夜打牌体力消耗太多，又没有睡觉，睡太疲累了，在车上睡着了，最后呢撞到电线杆，人车两亡，最后呢马上就离开这个人世。 还有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的飞机啊，飞上去以后，但是永远下不来。好多年前，我记得在新闻上曾经看到了一个故事，这个真实的事故了。有一架韩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呢，这架飞机从国外往亚洲这方面飞，听说这个飞机它跑到了库页岛这上空，大概是跑到别人苏联的领域里面去了。后来人家警告他大概搞不清楚，最后呢被打下来。已经多少年过去了，但是呢这架飞机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尸体，唯一能够找到的是一位美国少女的一个名牌而已。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听到这样的故事已经太多，有的是从书报杂志新闻听来的，但是有的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亲戚朋友或者是邻居，我们认识的人在他们身上所发生的。我想这里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，那就是真的人都会死，但是呢怎么死，在什么情况死，死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死，我们没有绝对的把握。这表示什么？表示生命实际上是在天主的手中。所以我个人认为，为一个相信有永生的人，也就是说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，只是一个存在改变的信仰的人，我想要紧的并不是知道什么时候死亡。因为哪怕天主告诉你什么时候要收你的灵魂，但是你如果没有准备好，就如同今天比喻中的这一个有钱的人一样的，他根本没有准备好这些灵魂，他准备好的是现世的一个谷仓，但是呢天主收了他的灵魂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所以为一个基督徒来讲，死亡不可怕，也不应当战战兢兢的，要紧的是常常准备好自己的灵魂。我个人就一个习惯，如果要远行，特别是要坐飞机到国外去，航程比较远的话，我不管怎么样我一定会去办一个告解。当我办完了告解，我灵魂准备得很好，好的，我这一下走了。如果呢我平安落地，感谢天主的照顾，但是如果真的出了事情的话，那么我走得了无遗憾。因为当我死的时候，也可以讲就是我面对天主我真正的永生的开始。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们可以去观说一下，上了飞机我常常开玩笑的告诉教友，我说我可以去拜托驾驶员呢，我做一个神父要花多少的年的培育，还有教会要花多少钱来栽培我才成为一个神父，有多少的灵魂我必须要救，所以拜托拜托好好照顾我。我想没有用的，因为驾驶员他上去了以后他也是自身难保，因为他是尼泊沙过江自身难保。所以我想最要紧的还是自求多福，就是好好准备的自己的灵魂。我想在这个比喻当中，我们还能够得到一个启示和教训，那就是我们要及时行善。在路加福音第16:19-31的地方呢，耶稣又讲了另外的一个比喻，那就是富翁与大撒路的比喻。我们现在不妨来听听这个比喻的内容。耶稣说，有一个富家人身穿紫红袍及细麻衣，天天奢华的宴乐。另外有一个乞丐名叫大撒路的，他满身脓疮，他躺卧在他的大门前。这个乞丐指望借着富有人家桌上掉下来的细屑来充饥，但呢只有狗来舔他。那个乞丐死了之后呢，天使把他送到亚巴郎的怀抱里。那个有钱的人后来也死了，被人埋葬了。他在阴间的时候呢， 在痛苦中举目一看，远远看见哑巴郎及他怀抱中的拉扎路，他便喊叫说：父亲哑巴郎，可怜我吧，请打发拉扎路用他的指头尖沾点水来凉润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当中极其残酷。哑巴郎回答说：孩子，你应该记得你活着的时候已经享尽了你的福气，而拉扎路同样也受尽了苦，现在他在这里受到的安慰，而你应该受苦了。除此之外，在我们跟你门之间搁着一个巨大的深渊，致使人即便愿意的话呢，从这边到你们那边去也不能，从那边到我们这边呢也不能。那人说：父亲，那么就请你打发拉扎路到我父家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叫他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。哑巴郎回答说：他们自有梅瑟及先知，只要听从他们就好了。他说：不，父亲哑巴郎，倘若有人从死者中到了他们那里，他们必会悔改。哑巴郎给他说：如果他们不听从梅瑟及先知的话，纵然有人从死者中复活了，他们也不会信服他们的。我想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这个有钱的人他有钱并不是不可以的，只要取之有道用之有道。但是这个有钱的人后来受到的处罚，下的地狱呢，那就是因为他为富不仁，他没有爱心。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，凡是天主给我们多的，我们天主要回去的也多，也因此呢，我们对别人有一个责任。我记得曾经获得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德勒莎修女曾经讲过一段话，她说世界上有贫穷是因为我们拒绝跟别人分享我们的所有所致，我想是更有道理的。所以这个有钱的人就是因为没有爱心，最后呢他下了地狱。而且我们知道地狱呢是一个永恒的地方，就如同天国是永生之地，地狱呢是永远的死亡。所以世界上以前的一个大文豪但丁在《神曲》中曾经提到过，凡是要下地狱的人，那就应当把希望搁在地狱的门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地狱是另一种永恒，是真正的无期徒刑。所以呢，我们有钱的人或者从天主手中我们承受更多的人，我们必须要汲取。当我们在享有这一切财富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伸出援手，要去帮助那些贫穷的人。因为在公审判的时候，耶稣会讲：你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，如果没有为他们做的，也就是没有为我做。有一部电影叫做《小气财神》，也就是描写这一段。一个有钱的人在圣诞节之前做了一场噩梦，他在地狱当中受尽煎熬，后来醒过来之后，他才真的了解，因为他太过小气，所以那年的圣诞节他真的做了很多的爱心的事情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借着守财奴的比喻呢，我们反省我们自己，我们对人生到底意义何在，价值何在，我们是否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，我们是否在我们享有一些富有的时候也能够及时行善。今天非常谢谢您的收听，求天主保佑你们，再会。